啊，二十章也摆在这里，是因为二十章的开头啊，如果在你手上就一二三第十大段，你就看到因为，所以它是接续十九章主耶稣同一段的讲话，所以我就把二十章也摆在这里啊。那在这三章的里面呢，就三个事例来说明到最后一段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自己说：“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啊，那就根据这一节早晨呢，又从十八、十九、二十章这三章啊，我们一同来看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啊，不仅主耶稣自己这么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”啊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那今天在主的救恩里，盼望我们这一班对主有心、爱主的人，也能够成为一班服侍人的人。好，阿们。读过的经文里，十九章这一个少年人的事例，还有二十章这一个葡萄园的事例，根据我们前面弟兄说，这两个事例是马太福音最难解的两个比喻，所以尼弟兄都没有把握来解释这两个比喻。尼丁就说了，我们只能按照原则来交通啊，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也能按照原则来交通啊。那我觉得在主的怜悯中，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过教会生活，主的确给我们许多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啊。在已过的时间里，我听到啊，有一位姊妹她就愿意把她一生奉献给主。那还有一位姊妹在已过的周末去参加门徒营啊，听说啊他去错了地方，他先到了 Huntington House， 那因为是晚上啊，他就是要从 Huntington House 开到 Ashland Wood， 正常要开多久？十分钟。听说他开了多久？四个小时是吧？三个小时。好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若不爱主，你会这么早吗？如果你没有一个欣慰的主啊，这不要说怨气了，哎呀，光在那个晚上啊，其实如果你知道路的就很好走，但你不知道，那就特别到了晚上，你真不知道你开到哪里去了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么提一下，就是弟兄姊妹，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许多人向着主的心，许多人爱主的心，是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。好，那你知道啊，当我们一有心了爱主的时候啊，就盼望主啊带我们更往前一步。好，你知道啊，你怎么来爱主啊，就好像啊主耶稣问彼得一样啊，主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好，问到末了啊，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彼得只能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。”那主每一次的回答都说：“你喂养，或者说你牧养我的羊。”所以你知道，在主的来看门徒们的时候啊，什么叫做爱主？就是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服侍的人。当我们有心来爱主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就要求主啊，得主我们的一生，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那主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所以我们盼望在从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啊这三个事例里面呢，至少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属灵原则。主啊，当我们有心起来爱你的时候，我愿意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那弟兄姊妹或许会问，如果教会生活中每一位都成为服侍人的人，那谁来受人的服侍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，那主就已经来了。我不随便说啊，我们就已经按照主的话说，装饰整齐啊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一定有受你服侍的人。好，而且啊，你看呢、啊，按照我们自己属灵的经历成长，你如何或者说你如何羡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呢？是因为你已经受了许多人的服侍。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心啊，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好，感谢主。 那好，我们就来看呢，从十八章的末了啊，如何成为一个服侍的人的人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怜悯饶恕人的心。很特别啊，当这个彼得来，当然他的前面那一段事例啊，就说到彼得来问主，如果弟兄啊得罪了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吗？彼得其实很有度量哦，真的，七次这了不起啊！好，当然他还要算几次了，这也不容易了。好，他怎么知道七次了呢？好，我当然这个只有那一天我们见彼得的时候才可以问呢、啊。我自己猜啊，那个弟兄应该得罪了他七次，他才会这么问，因为他实在不能再忍受了。就他算了，所以他才这么有把握嘛，不然他可以说五次啊四次啊，那实在第八次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了、啊、他赶快去问主。好，这是我猜了，那就主说啊，你就490次再来问我。好，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啊能够算弟兄得罪他、啊、算到490次。好，这7×70不就490次吗？就是你能不能这么算。那无论如何，在那个回答之后啊，主就说了一个比喻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一段比喻啊。什么一个比喻呢？就有一个人欠了一个家主啊，欠了1000万银子。好，那他就跟家主说：“我现在实在没有能力偿还，好，请你啊宽恕我。”这个家主啊，释放了他，而且免了他所有的债，就免了这个仆人呢、啊。那这个仆人一出去啊，就看到一个同伴欠他多少呢？10两银子。好，圣经写的很有意思啊，就先怎么揪住他，然后呢掐住他的脖子，景象呢，哇，一个是1000万刚刚得释放，而且免了、啊、不是说你以后偿还我，这个家主就完全免了他1000万的银子。那他出来看到他的同伴欠了他10两，先揪住他，然后掐住他的颈项。那当然，这个同伴说了同样的话，他不肯，就把他下在监里。好，那当然后来有人就告诉这个家族嘛。那接下来就有了18章这两段的话：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所以你要如何先饶恕呢？你必须先要有连续。连续是指我们的心肠，饶恕是指我们外面的实行。你不可能只有外面的饶恕而没有里面一个连续的心肠。换句话讲，当人来恳求你的时候，我实在没有能力偿还这10两银子，如果你肯，这就叫做连续，才会有外面的饶恕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知道啊你要来服侍人的时候啊，你第一个经历就是弟兄姊妹会得罪你，很特别啊。但你没有心来服侍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对你都很好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你有心来起来服侍的时候，你第一个经历弟兄会得罪你，姊妹也会得罪你。所以主才18章就末了就开始说啊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那样，1000万都释放，而且完全的赦免，10两你揪住人，掐住人的颈项。所以主才说这段话嘛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所以先说到连续，才有说到饶恕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学习起来服侍人的时候啊，求主给我们一个连续的心肠。如何连续呢？不是我人好啊，是因为想到啊，我欠主的1000万，主都释放，而且完全的赦免。所以我跟弟兄姊妹的配搭，所以当我有心来起来服侍的时候啊，我才可能这样子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服侍人的人不容易哦。这就是早晨我愿意花点时间呢、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勉励。好，我自己也很谨慎。对吧？到底该怎么来交通？因为就怕、啊、好像啊，我说这些话我都做到了，我都完全了。 哎呀，当你们在唱啊这个有福却去的时候啊，我说祷告主啊，主啊，你的血要厚厚的遮盖我。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但是我们还得愿意按着主的话来交通给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你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？求主把这连续的心肠赐给我们。当你们实在气不过了，当你实在过不去了，主啊，一千万你都赦免了，我十两还去揪住人、掐住人的景象。实行上或许不容易，但是主把原则摆给我们。你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呢？主啊，叫我里面有你的心肠，叫我外面有饶恕的实行。你知道教会生活中最美的美德就是彼此饶恕。得罪一定会有的，你弟兄姊妹，你千万要放心啊，一定有弟兄姊妹会得罪你，我给你打包票，我没有打包票，没有人不会得罪你。我给你打包票，一定有人得罪你。当然了，我也常得罪人，但是我们还得要公平啊，我们不能老说人亏欠我们，我们常常亏欠人。但是甜美在哪里呢？你能够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一同实行彼此饶恕。得罪不可怕，得罪一点不羞耻。但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教会生活中来实行彼此饶恕？这个是主所称许的，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榜样。好，那到了十九章啊，这是十八章的末了。到了十九章前面开头的这段话，就是法利赛人又来挑战主耶稣了，讲到这个婚姻的事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好，我想前一段时间给我们在这一面呢也有许多的交通，我们今天长在这里啊就越过去不去细说。那到了十九章的中段呢，就是这一我们刚刚所读的一段。好，当然在这两段之间呢又夹杂了有人带小孩来见主耶稣，门徒们禁止他，那主耶稣说啊，让他们到我这里来。好，那我想这一个的描绘在这个 Jubilee 之前，李丁在这里说了很多如何回转向小孩子。好，那就进到十九章我们要交通的这一段呢。这一段呢，除了约翰福音，三本属于三其他的两卷福音书啊都有记载。所以如果你只按照马太福音来看呢，你不太清楚他的背景。当然你知道，第一他是少年人，对不对？第二他很富有，啊，因为他不是说吗，他的产业很多嘛。好，那路加福音啊，就加了一个他的头衔，他还是一个做官的，所以用今天的话讲啊，他就是典型的富二代，对吧？是吗？哈，是不是？今天的话说，是不是有个话叫富二代？好，我常的是吗？他就是富二代嘛，又做官又有钱啊。当然了，马可福音说了，主耶稣啊，人爱他。好，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啊，主耶稣爱他。为什么主耶稣爱他？哈，我自己这么猜了，就他除了有这样的身份、有这样的显赫的家世之外啊，哎，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寻求永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刚不是读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来见主耶稣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就是这一个青年人呢、啊，除了他的富有，除了他的身份，他对永远的事，或者说对生命的事啊，还有一种的寻求。我觉得这个是叫主耶稣看重的。好，其实啊，这个应该这个按照古卷说读会更好。好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朋友们，同学们，这个一直都是我们的观念，认为啊，得永远的生命啊，在乎我做什么善事。这个都这种观念呢、啊，一直在我们的里面。就是我如何能够得着永远呢？是根据我做了什么。所以这也是少年人的观念嘛。而且啊，他多少听过主耶稣的事， 所以他才能够称呼他良善的夫子。在他的感觉中啊，应该我从这人身上啊，可以找到一些啊，得着永远生命的路。所以他就来问主耶稣嘛。但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，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告诉他你做什么就能得永生。主耶稣说什么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意思就告诉他啊，只有神才是善的源头啊。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神的问题。这个观念不太容易有，因为做什么人容易得着，但你要得着神的这件事啊，我们常常就啊有一种的考量，或者说有一种的甚至有一种的排斥。当人告诉你啊，不是做的问题，是要得着神问题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怎么会这样？所有的都是做善事才叫做好人。主在这里就给他一个最基本的观念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那毫无疑问，这一位就是神自己。所以啊，这个，他这个就说，然后接着主耶稣下面就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在原文没有那个永啊，他就说你要进入生命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主耶稣其实摆这一句话是暴露他用的，主耶稣这么回答是暴露他用的。你看他接下去马上就中计，这个少年就中计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一说诫命，哇，那这少年就太有把握了。你看他怎么说？什么诫命？哇，这对话真的很有意思。主耶稣说要遵守诫命，他马上就挑战，那什么诫命？主耶稣就回答了十诫中的后五诫，就都向着人说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呢、非常敬畏神，所以向着神都没有问题。他就说了五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情形。好，然后你看这少年人啊，真的很有把握啊。当然我绝对信他说的是他的，的确他做到了，所以他才这么有把握嘛，啊，英文就叫做 He said what he means， 啊，就他所说的他都做到了，所以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如果他的答案就停在这里，那就太好了。很可惜，他又加了下面一句，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。如果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就停在这里，那就好了。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啊，那也就可以了，啊，他也就得着他要得着了嘛。主耶稣不答，主耶稣不回答他吗？当遵守诫命嘛，那就问主耶稣什么诫命嘛？主耶稣就说了这五项，说完之后他也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。很可惜，他加了下面一句，当然很可惜是我说的了。那主耶稣就很喜乐了，谢谢你加了下面一句。他加了什么呢？还缺少什么呢？你看他多有把握啊！就你说的我都遵守了，不仅如此，还有没有？哇，他加了这么一句话，那主耶稣真是喜乐。哇，谢谢你加了这句话，否则我们的对话就停了。他加了这句话，主耶稣就说了，这个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好，或者说你想要成为完全都可以。好，在原文没有这个人，就你想要完全，如果更白话的讲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这句话是不是已经告诉他你已经不完全，所以主才会这么来回答他吗？还有什么没有？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即使我所说的你一切都遵守了，你还是不完全。意思还要再回到那一句话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神的问题。好，那当然他这么问，主耶稣就这么帮助他。好，就帮助他说，你若想要完全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好，那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对话之后啊，很可惜 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好，当然他的末了到底得救了没有，我们不清楚。好，但是这一段的对话，就给我们一个这个啊，倪兄也讲，都只能交通属灵原则。好，这个少年人啊，没有问题，少年人容易啊，自视，红平是不是有这个词啊？就自以为是，好，就自视了。怎么写？一个竖心旁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写？好，叫自视。青年人容易这样，就是他对他一切所说的、所做的很有把握。那我不是说我们稍微相对年长的我们就没有，我们也都有，我们还是有。那这一个事例啊，说到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呢、啊？弟兄姊妹，在主的光照中，盼望我们这一班人都是一个会认识自己的人。你知道啊，我们的名字都叫做宅认识别人。刘伯，你的名字叫做刘认识别人。我们都应该改名啊，姓不能改嘛，对吧？这是在主的主权里，我姓，我们的名都要改。阮飞你也改，你叫阮认识别人。为什么呢？你讲到别人啊，哇，我们就洋洋多少几万字啊，好，洋洋洒洒，谢谢。好，讲到自己啊，哇，就不晓得什么原因，也不知道是迷糊呢，故意迷糊了，还是戴上墨镜干什么，就不晓得。讲到别人都是显微镜啊，加放大镜，显微镜看完以后再放大镜。讲到自己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？你一定要认识自己。如果这个少年人呢、啊，我刚刚讲为什么对话停在那里呢？如果他没有加那一句还有什么没有，我相信他那一天就会得救。他太有把握了，你讲的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有没有？换句话讲，我所做的远超过你所说的，只是他没讲出来，他等主耶稣讲，那主耶稣就讲了，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就讲了。第一，什么？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好，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一步比一步都难呢。变卖所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呢，要分给人的时候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，就要爱人如己。主就暴露他了，你不是一切都遵守了吗？哎，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你要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叫做爱人如己。然后呢，还要来跟从我，这就叫爱神啊！啊，当然不在主耶稣所讲的里面，但是十诫中的一诫。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一摆啊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啊，一个很深的学习。主啊，叫我常常认识我自己，对我的所说，对我的所做，不是那么有把握，不要这么肯定啊。如果有弟兄姊妹问我，在我得救这些年间呢、啊，我最大的蒙恩是什么？我会告诉你，就是一次一次主叫我学认识我自己，好叫我学习来依靠他。哇，年轻的时候那种看法，那种断定啊，那种把握，好像越过越过就越没有了。好叫我们一直来学习啊，依靠他自己。你知道啊，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啊，你的强项，就是你最行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主都会来摸你啊，你也不要害怕，哎。主来摸你的时候，主有加倍的恩典。好，前段时间有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，我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世，我也没有什么 大的财富，但是我就会读书，在丢。所以我从小啊，没有什么能够跟人相比的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但讲到学业啊，那我真，好，哎，那他最近啊要准备毕业了，要找工作，那成绩比他不好的都有 interview， 就他还没有，他就非常的挫折。我就跟他讲啊，某某姊妹，这是主特别爱你，要你学把你最你认为你最有把握的一样要交给主，不是其他的你都祷告了。功课，哎呀，我从小我就最行啊，别的我都没有，读书就读书行。那当然他也的确读得好，我不说他读得不好，但一面临找工作了，哎呀，好像相对性其他不好的都 interview 了，他都还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，你认为你最行的，主都会来摸，就好像我们一样嘛。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我们还问主还有什么没有？主说还有很多，别人都 interview 了，就你没 interview， 这就叫做还有什么没有。这时候你就学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其他的都可以交给你，就是这一项我不能交给你。弟兄姊妹，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呢，要常常告诉主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怜悯啊，我不能凭着我的强项来做什么，在我身上没有什么是最牛的。如果还有，那就表示啊，主还没有来摸你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愿意加说一点，好，因为在我们中间有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，好，或者在学的，或者青年的在职弟兄姊妹，好，我愿意在这里告诉你们，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你们。我说这个，主可以从我良心中做见证，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。那所以在你们很多的考量的事上，一些人生重大的决定的事上，我盼望你们可以和教会中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多有交通，他们真是关心你们，爱你们。你不要这么有把握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我这样的考量，我这样的决定，我父母亲都赞成。就算你父母亲都赞成，可不可以，我真是一个请求的心啊，我请求你也跟教会中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要来管你，不是要来控制你，不是要来约束你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你们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不好主动去问你们，你要懂我们的心啊。很多因为我们问的太多，那真的就变限制你们管你们了，但你们可不可以主动的来交通呢？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都已经，我们真是心痛啊！当我们知道一些结果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心痛啊！为什么都没有事先来交通呢？而产生出这些结果来？当然我们还是求主祝福这些结果，但是我们很心痛啊，就免来说。交通并没有控制，交通并没有限制，交通实在是说明教会中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爱你们。也一面你们也学一个功课嘛，不要对自己所认定的就这么有把握嘛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最合适的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也需要交通吗？我刚不是一再的讲吗？那难道我们就看的就是最对的？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感觉过。但是我们可以一同祷告，一同寻求吗？这个，我说这个话，大概应该半年多以前了。啊，这个有一个在学的姊妹，有一天，这个她很内向，所以我们平常也不太讲话。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，他说，哎，翟弟兄，我今天下午可以到你们家跟你交通。哇，你就知道我多喜乐。 因为我很少讲话，他非常内向。哦，还讲了他自己这个在主面前一些属灵的经历、属灵的考量。哇，一交通就一个主日下午。后来我跟我姊妹再送他回去，很甜美嘛，没有不好嘛。有没有什么结论？没有什么结论。我只把我们的感觉交还给他，他也把他的感觉交还给我们，就这样而已。青年的弟兄姊妹们，好，这个盼望我们在这个考量的事上啊，很多的重大决定的事上，主啊，叫我学习不是那么有把握。一个在属灵上认识自己的人，永远是最蒙福的人。求主叫我们呢，不要看别人都看得很准了。看别人都看得很有把握，讲到自己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好像啊，你知道医生呢，为什么都不给自己的孩子下诊断？我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医生呢，因为太情绪啊，他非常恶化，他不愿面对这个现实。他事实上没有那么恶化，但他情绪里他把它当作很恶化。所以医生呢，自己的孩子在一种的情形里，他一定从其他的同事来判断，他不会就是这样的。这同样的，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教会中，一面我们真是满了许多认识自己的人，啊，所以好像能够告诉主啊，主啊，在人不能啊。在神凡事都能，就是主耶稣结论的话嘛。就讲完这之后啊，当然他讲了，好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比啊这个骆驼啊穿过这个针的眼啊都还难。好，那门徒就问主，那这样人还能得救吗？主耶稣就说了，在人不能啊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换句话讲，那个少年官有没有机会得救？当然有嘛，主就告诉他们，当然有嘛。这在乎他愿不愿意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他的问题啊，是他来问还有什么没有，我才讲出来下面这句话。那个话不是主耶稣本来要讲的，你现在懂这个整个逻辑了吗？是因为他讲出来还有什么没有，那主耶稣当然就你问了，那我当然就讲嘛。这一讲他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我这么不完全了。弟兄们，好，感谢主。那讲完这段话之后啊，我们亲爱的彼得弟兄啊又进来了。我们彼得弟兄真的是很可爱。我们没有摆在里面，因为他是九章和十章之间的正好好的一个这个怎么讲过渡的对话。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啊，彼得就说了：“那我们呢？我们撇弃了一切跟随你，那我们得着什么？”主耶稣就给他一个，哇，这个应许不得了啊！等到复兴的时候啊，我坐宝座的时候啊，你们也同我坐宝座。哇，这个应许真不得了。好，那当然了，犹大的位置谁坐，我们不去讲。好，但是主耶稣讲了十二个，那就肯定是十二个。好，那肯定犹大一定不在其中了。那是谁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主耶稣讲完这话之后啊，就讲了一个，如果你蒙恩多年啊，你可能跟我一样常常误用的一个经节，好，就是九章三十节啊，十九章，对不起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，好，就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好，如果你蒙恩一段时间呢，你对这些相对性的熟悉，而且常常引用，那都是误用。好，就说哎呀，我不行啦，刘伯他们要在前面啦，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在后的在前啦，对啊，好，我们的感觉都是这个嘛，啊，你们要起来呀，你们要盖住啊，因为我们不行啦，你们行啦，至少我以前的引用都这样，就在我还相对性年幼的时候，好，前面弟兄有这样鼓励我们。所以等到我们年长的时候，我们也这样鼓励青年弟兄们。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二十章来讲这一句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二十章啊还摆进来， 二十章的开头说什么？因为。为什么要加一个因为呢？就来解释十九章的末后这一节。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二十章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，是马太福音特有的，就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这个比喻。好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。这比喻说到啊，葡萄园的园主啊，在五个不同的时段呢、啊，出去呼召人。好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？哪五个时段？第一个时段是什么？清早。好，一直到哪里？这到了第六节的什么？对，对，清早是第一个嘛？那最后结束在第六节的什么？游出。好，然后中间就有什么？四出、五正和申出。好，那它基本的又按照今天的时段来看呢、啊，就是清早六点，好，和清早九点，五正没有问题，就是中午十二点，申出就是下午三点，好，游出就是下午五点。这是五点，啊，因为犹太人的作息是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，所以晚上六点就是那个家主来发工资的时候了，所以这就一天的生活作息，啊，所以他在第一批人呢、啊，就清早出去的这一批人呢、啊，他有什么？他有奖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啊，只有这一批人，主耶稣啊是奖定。工价的，然后下面呢，早上九点、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的呢，怎么讲？所当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主耶稣就没有讲工价是多少，但只讲说你有你们要得着的，清楚吗？然后到了下午五点这一批呢，什么都没讲，只说什么？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啊，很有意思。这就是尼丁讲啊，为什么这一段呢、啊，也是最难解的一个比喻？因为到底这五个时段是指什么？没有错，解经学家有不同的说法，好，说明在教会时代不同的时期，说明个人属灵得救或者属灵成长不同的时期，等等等等。好，那我想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重点只说到啊，主在不这个家主葡萄园园主在不同的时段呼召人进他的园里去。那很有意思啊，然后呢，到了晚上，好，那就是指晚上六时了。园主就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所以谁先拿工价呢？后来的，就是下午五点进来的先拿。好，然后也得了一钱银子嘛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刚不是特别说吗？只有六点的那一批才知道工价是多少，下午五点的根本就进来做了一小时，哎呦，就拿了一钱银子，哇，感谢赞美主，对啊，不是吗？好，那后面那个三点看到的，哇，他们五点的拿一钱，那我们比他多做几小时，三小时，那起码还再加三银钱嘛，对吧，刘伯？好，你需要 accounting 的吗？不是 finance 的，好，差不多哈。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按照商业的原则来讲，那可能三点的等在后面就，哎呀，那我们肯定多嘛。好，那同样的十二点的、九点的、那六点的，那心里可，哎呀，我这口袋够不够大？对吧？因为五点的再拿一个嘛，那我他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结果呢，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很特别啊，谁都说不过去这一段啊！主啊，你太不公义了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做人都不能这样啊！不是吗？你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开一个公司，你敢这样发薪水啊？哇，那还得了？马上这老鼠就不哇！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这里不是发薪水， 这里是恩典。因为只有，这是我一再的强调，只有六点的那一批才讲定工价，其他的只有说你该得的我会给你，最后一批什么都没讲，你进来吧。所以大家拿到那1000银子的时候啊，他真是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根本没跟我讲干什么，我就进来1小时，哎，6点就发钱了，对不起，恩典了，我这是发钱，马上就变成商业原则。他就真是，哎呀，我根本不配啊，而且我还最先拿，我可能根本汗都还没流啊，哎呀，我怎么就领了？所以那些6点进来的就很不舒服啊，里面。早上6点，对不起，当然好，谢谢，明白。他说啊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弟兄说一点都不为过嘛，你说他们说的有过吗？一点都不为过嘛，那也不是我们常常的感觉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爱燕要带2盆呢？为什么有人就不带呢？而且他吃的比我还多。等等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是用很白话的比喻来说明这葡萄园的比喻啊。我这么劳苦，哇，他就打一个电话人就受尽了，那我什么都没有。主啊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主耶稣真是很有意思啊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，那很多很多解经学家一定包括彼得了，啊，他们是这么说了，啊，因为根据是20章是延续19章彼得的那个问话来，他就说了，这个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意思就说明。这是恩典的原则，这不是商业的原则。只有那一批讲定的是1000银子，我就给这么多，而且我给谁都这么多，就说明啊，我是主人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在恩典的原则中，不是商业的利益。这就是后来主耶稣，你看主耶稣结束这一段的对话的时候，在16节说，将要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的，就跟19章30节的次序啊，就对调了一下。同样一句话，但把他的那个次序对调了一下，他就来说明啊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所以在这里面那个在后的是指哪一班人？游出的那一班人。换句话讲啊，弟兄姊妹，就着你我的得救啊，我们或许有先后的不同，但所得着的恩典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啊，先得救的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后得救的要把握机会。所以我知道啊，今天是不是有在座2位姊妹要受浸啊？哈利路亚，你们所得着的一点不缺少啊！你们所得着的，好，我们在座有许多更年长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，因为主给的都是1000的银子。你看，叫不叫你得鼓励啊？啊，一面叫我们得鼓励，一面叫我们在过程中啊，你来学习服侍人的时候啊。我们不是带着商业的原则，这就是朱弟兄常讲的嘛。哦，3个鸡腿还不得救啊？你都吃了3根呢，这就是商业的原则。吃30根不得救也是应该的嘛？为什么？主要训练我嘛。难道我给3根就得救哇？那这福音还要传呢，那不是再3根又一个得救了，那就不需要主了嘛。 所以主在这里啊，借着葡萄园的事例啊，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呢？主啊，完全是恩典，不是我多劳苦，不是我摆上多少，不是我做多少，是主的恩典。你看，当我们这样子，当我们一有了这样的心态啊，我们再来服侍人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人就坦然了，我就不会这么孜孜营营了，懂不懂？就一定要什么，哇，都很坦然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做你所让我能做的，你我服侍我所能服侍的。当来领奖赏的时候是主给的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不是我因为我而能有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实在很甜美。好，我自己讲一讲，我都觉得主啊，谢谢你，好，求你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许多服侍人的人，在服侍的过程中满了怜悯的心肠，满了饶恕的实行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，叫我越过越认识我自己，叫我对我所做的所说的都没有把都可以摆在交通里。弟兄们可以来看吗？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弟兄们，但不要那么认为这就是最对的，这就是最好的，或许这是，那主来显明嘛，让我一直有一种的学习和一种的态度，我对我所说的我没有那么有把握。到了末了，当主来这个奖赏的时候啊，我里面是非常的坦然，主啊，是恩典，不是我多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就应该要多得，所有的奖赏中都是主的恩典。好，阿们。好，就讲到这里，
应该是非常有帮助啊。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？你怎么？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是一般不配的人。哦，你爱人，你渴望人能够与你相配。主啊，岂不知我们这几千年来人不断的往下堕落，堕落到一个地步啊，从神的国堕落到人的国里面，堕落到撒旦的国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是一般无法自救自拔的人，谢谢你重新来恩待我们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少年人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他还进不了天国。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。主啊，你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在这地上什么都有了，就是进不了天国。主啊，在这儿在人这是不能的，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你在神凡事都能。叫我们学习认识我们自己，放下我们的身段，哦，一无所有的来到你面前，告诉你说，主可怜我们吧，我们带着所有的进不了天国，我们只有需要你的怜悯，哦，需要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制作，剥夺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的，好叫我们紧紧的带着你自己进入天国。主啊，进入天国里面，主不是一件谁做得多做得少的事，完全是恩典的原则。主啊，不把我们堕落的交换的商业的观念带到神的国里，带到教会生活里，教会生活里主只有一位，神只有一位，原则只有一个，不是行为，乃是恩典。主啊，学习做一个活在恩典里的人，看到我们的同伴比我们强，我们感谢你，看到别人在属灵上比我们更多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只愿意主忠信你所托付我们的那一份，我们只愿意欢喜你所给我们的那一份恩典， 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学习做一个因着你的恩典尽力把自己摆上去的人，学习为着同伴欢喜的人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愿意这一份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赐给还没有信主的同学朋友，愿意我们都能够带着你自己单单纯纯的进天国，在神的国里凭着你的恩典与你配合。主，我们仰望你再来，在你再来之前，叫我们能够活在恩典里。谢谢主耶稣，奉你最可爱的名， Amen。